病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在这里呢，真的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药物在身体里的旅行，然后要揭开药物进入人体内所发生的事情，用揭开哦，是不是有点神秘面纱的感觉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陈药师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哇，刚刚伟华提到了揭开药物哦进入人体内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有点神秘面纱的感觉哦。我们先请陈药师来告诉大家哦，这次主题的安排要了解药物在身体里面的旅行，对于用药安全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哦，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的旅行呢，跟我们在吃药、跟我们为什么一天要吃几次药，那用什么方式来投予药物，其实是有相关性的。就好比说我们大部分的民众，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吃饭嘛，哦，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呢，它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哦，从嘴巴吃进去，然后经过食道，到了胃，到了小肠，到了大肠，再到经由那个消化道的尾端排出，哦，我们都知道吃的东西是经过一个过程。那同样的药物呢，它也是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那当可是药物它每种药物的性质不同，它都有它的个性，它都有它的特性。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药物在这些这个旅行的过程，在人体的旅行的过程之中，是了解它旅行的过程，是对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一天要吃几次药，为什么这个药只能用打针的，不能用吃的，为什么这个药呢要用贴的，其实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是，空中的好朋友们有大致的了解了哦，就是为什么一天要吃几次的药，或者是要饭前吃饭后吃，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遵守呢？其实这都跟这个药物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一个旅行的过程都有关系的哦。所以呢，这个医嘱哦，该怎么吃，你一定要吃，这对于用药安全来说是有帮助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做分享哦。所以药师，我们基本上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我们所服用的药物进到体内它的旅行过程，这是基本，对不对？
对嘿，那基本上哦，我们所吃的药物，不管你是用吃的、用喝的、用吸的，还是或是用涂抹的、贴的、打针的、塞的，那不管它这个药物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弄到我们身体里面来，它一定会经过这四个历程，一个就是吸收，一个就是分布，一个就是代谢，一个就是排除。那什么叫做吸收呢？吸收哈，举例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进到身体里面以后，它是怎么样跑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循环系统里面？透过，因为我们都了解，我们身体里面有血管、有血液嘛，有一个循环的系统。那这个药物呢，主要就是吸收的过程中，就是这个药物怎么样跑到这个循环的系统之中，在 再来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分布的阶段。那在分布的阶段，就是循环系统透过循环系统把这些药物带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带到全身的各个部位，这就是分布，就是透过循环系统，就好像高速公路、铁路这样子把它运送出去这样子。
嗯，
好，那在代谢就是说，在循环的过程之中，好，在运送的过程之中，它就会经历一连串的反应，它有的时候是会到达某一些特定的器官，它会进行反应。好，有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它就开始会发生药物的那个效果。
嗯，
那这个转变的过程，我们就称之为是代谢的过程。再来就是排除，排除就很简单，就是这个药物到最后用完了，排出我们的身体之外，
嗯，
就不会造成身体的积蓄。那在研究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的旅行过程呢，在我们药师的那个药学的专业的学理上，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名字的，这个叫药物动力学。
哦，
这个是只有我们药师特别有的专业的学科。
哦，就是这几个旅行的过程叫做药物动力学。
哎，其实就是药物动力学的概念。
是，所以陈药师也就是说，这个药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的时候，不管是吸收、分布、代谢跟排除，每一种药它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它进到的地方或者是吸收分布的地方都不太一样。
对，因为每个就像那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同样的那个药物，每种药物也有每种药物的特性。
嗯，
那所以呢，它不管你是用做成，所以为什么各种药物要做成各种的剂型？
嗯，
好，就道理也在这边。主要我们是希望是说，这个药物呢，我们既然要吃到药嘛，就是有生病嘛。
嗯，
那既然生病了，我们需要叫药物治疗的话，我们都希望这个药物能达到最好的治疗的效果。
对，
那当然呢，那药本身它又有它的特性的话，那所以呢，那所以研究这个药物在这个身体里面怎么样的旅行的过程之中，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药物怎么样发挥它的特性，达到治疗最好的治疗的效果。那所以要做成什么样的型？比如说有的药物它就只能做成口服的，
嗯，
有的药物呢它可以做成打针的，
嗯，
有的药物呢，它是为了要达到最好的局部的治疗效果，它会做成塞的，
嗯，
或者是做成贴布，或者是做成药膏，
嗯，
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不同的一个应该说药品它要做成不同的一个剂型，它是跟吸收分布有关吗？
其实哦，这个东西是应该来讲，就是说跟这四个步骤都是有关系的，
哦，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的，对，
嗯，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先就我们药物为什么要做成不同的类型来使用了。
嗯，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要让药物发挥最佳有治疗的效果，或是有些药物它只能，因为它本身的物理化学的性质，它只能做成某种形式的药物来给药。
嗯，
那所以呢，我就针对目前来讲，我们民众最常会碰到的哪些药物的剂型来做一个说明哈。那比如说口服药，哈。口服药你有很多啦，像什么我们讲的定剂啦、药丸啦、胶囊啦，或者口服的那种粉剂啦，或者是口服 喝下去的那个液体的剂型药水啦，反正那个吃吃喝喝到吃到肚子里面那个的，我们都是归类在口服药物。
是，
那做成口服药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药物能不能做成口服药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
因为呢，口服药物是我们最简单也是最容易也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人类的习惯，而且是在我们正常的状态之下我们都可以自行来操作这个药物的使用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我们就说吃药吃药嘛，对不 对，
对，所以他们讲吃药吃药吃药这样子。
对，
所以因为吃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嘛。那如果说你这个药物没办法做成口服的药物的话，
嗯，
那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个药物是没有办法口服，
嗯，
或者是说这个人的状况是不适合用、不适合口服的状况之下，这个可能就会做成其他的剂型来投予哈。
是，
那我就接下来就讲说口服药物它一般来讲它的吸收是怎么样哈。
嗯，
那口服药物就是我们吃到肚子里面嘛，吃到肚子里面以后呢，它都是一般来讲就是经过那个我们大部分就是经过消化道的黏膜系统，
嗯，
哦，进到那个血液的系统里面去，
嗯，
进入到血液的系统里面，它利用扩散的作用或是一些细胞的再吸收的作用进到血液系统里面，再透过血液的 循环系统，比如说血管或是淋巴管，有搭乘这个血液跟淋巴管，那周游全身。
哦，它的旅行就是透过血液跟淋巴管，
对，就淋巴管就先吃到肚子里面，消化道的黏膜吸收以后，吸收进到身体里面，然后到了血管里面，到微血管里面，再透过微血管再汇流到静脉血管，再到动脉血管，这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全身的分布出去这样子哈。那当然有些口服药物，它就是在这个旅程中，它就开始会发生作用了。比如说抗生素，抗生素的话，透过吸收进来以后，就到了循环以后，就是透过血液运送到全身去。那这个时候呢，在运送的过程之中，如果血液里面有细菌，它就开始杀血液里面的细菌。如果这个。这个药，这个、抗生素呢，经过血液带到各个标的器官，比如说带到肺，或是带到气管，这个时候呢，这个、抗生素就可以跑出来杀气管里面或是肺里面受到感染的细菌。那或者是说跑到那个肾脏，或是那个泌尿系统里面，它也是一样，就开始就透过这个。血液带到那个标的的器官，要作用的器官，那抗生素就开始在杀菌，所以这个是就是在吸收跟分布的阶段，就是说吸收进到血液系统里面，以及它在带到全身的这个情况呢，它就会发挥药效的。
是，那陈药师，也就是说，它如果经过的那个器官，它是没有那个细菌的话，它就不会起作用，再继续旅行，
它就继续旅行这样，
就有点像它去找敌人，对不对？
他这个应该不是讲是他不是主动去找敌人，像标靶他就是他会去找敌人，可是一般来讲像这类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就分布到全身，然后碰到了就杀。
哦，没有碰到他就继续，
没有碰到他就继续走这样子，继续走这样子。
好，
那另外呢，还有些东西他这个药物的本身特性，它是不会吸收的。比如说有些抗念珠菌感染的药物，那他呢就是吃到我们吃到肚子里面来，可是它是不会进到我们身体循环的，因为它药物的特性，它是不会进到身体循环的。可是呢，它还是有作用。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有时候会感染一些什么阿米巴痢疾啊，
拉肚子、
拉肚子类似那一类的，那这个就是肠胃道里面有些细菌。啊，这个时候呢，或是念珠菌，啊，这时候这类的药物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杀。它就不会进到身体的循环里面，跑到全身。
哦，它自己会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透过肠胃道的蠕动嘛，
它到消化道。
对对对，到消化道里面，对不对？比如说肠子里面有这类的菌的话，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分布到全身，它就只会作用在那个局部。
哦，好特别哦。
对，它就只会作用在那个局部。可是这个很特别，其实看起来其实也是很简单，其实一颗药丸吞下去以后到那个肠子里面就封山掉，然后它就开始杀肠子里面的细菌，可是它不会跑到血管里面去，所以换句话说，它的作用就只在那个肠胃道那边。
是，这有点像，如果以旅行概念，就是它已经到了它那个主题旅行，它就在这个地方，
它就在这边做深度旅游这样子，它就在那边做深度的旅游。
是，
然后呢，接下来它的排除就是透过消化道我们的粪便排掉，排到体外这样子。
这如果是一般的消化道，比方说。胃，我最近我就发现，我看到那个胃药有没有？它旁边就会有一个啊，肠溶定。
对、
对对，它是不是也是这种概念？它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其实肠溶定的概念、可能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这个概念。
肠溶定的概念就是说，它在胃它不会溶掉，可它到肠子它才会溶掉，这个是肠溶定。
是，
它这个就是因为避免有些药物它对那个。胃会造成一些损伤，胃的黏膜会造成一些损伤、或者是说他不希望这个东西在胃这边被吸收作用，所以呢他会做成让小肠到了小肠以后，这个药才会崩开崩解掉。那一般来讲都是利用酸碱度的关系啦，因为胃的酸度是比较高，可是肠是所谓的微碱性、所以就是利用酸碱性的差异，让那个外面那个药物的外层那个膜是可以脱落的，或是不脱落的。
是是，虽然不同，但是它也是类似那种概念，它可能到了一个定点地方，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地方起作用就好了。
对对对，然后我其他地方就不要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样子。
是是。
那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肠溶那个。舌下含定了哈、一般来讲，这类药物就比如说是像之前在很流行的讲那个治疗心绞痛的那个消化甘油了，
对，
NTG， 还有的就是有些 为了要让它急快速的降血压的那个作用，
嗯，
所以它会做成那个类似像可以做成那个舌下定片，它就是透过你含在舌头下面，
嗯，
含在舌头下面，然后呢让舌头下面的微血管去吸收，吸收了以后进到身体里面，
嗯，
透过那个血液的循环进到我需要作用的部位，比如说心绞痛，我是希望作用在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嘛，
嗯，
好的扩张，所以呢就经过血液带回到心脏里面去，然后它再分布到那个冠状动脉去，然后结合在冠状动脉上面的一些细胞的接受体，然后呢发挥扩张血管作用，这样才不会不会这样心绞痛你又发生心肌梗塞这样。
是，所以陈药师，我们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我们单单口服药就有这么多不同的一个剂型哦。嗯，那从嘴巴当中口服，还包括了是。还有那个舌下定，就是含在嘴巴的。
对对对，含在嘴巴。
所以陈药师，是不是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的，就是口服药物，哈，那该吞下去，还是该是用含的，这个还不能弄错，哎。
对，是没不能弄错。
对，如果像以舌下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用吞得下去了，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对不对？
应该讲了，它的发挥作用就是很慢。
嗯，
它就会比较慢，因为它还要透过这些过程嘛。
是，
可是我是从舌头下面直接吸收到血管里面去，马上就带到全身。
哦，
其实我们血流的速度是很快的，
是，
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布到全部的身体。
是了解了，这是口服药的部分哦。刚我们也提到了有些的药为什么要做成针剂，就是因为它不适合口服，对不对？
对，那像针剂就是这样子的，说一般来讲我们药物针剂就是所谓我们药物，哦，用注射的方式，
嗯，
哦，看打在我们身体的皮下组织或者是肌肉或者是血管或者是一些腔室之中，哦，就是比如说腹腔啦，啊，或什么这样，它也是有达到药物治疗的效果。
嗯，
可是坦白讲呢，一般来讲，为什么大部分的不偏向做成打针？
嗯，
这个我们也讲句很坦白的啦，哈，打针这个东西，大家很多民众其实是害怕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打针会痛。
对，
打针会痛。可是呢，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让人家害怕的剂型呢？嗯，因为有些药物它真的就是没办法用吃的。因为它主要是大部分这类药物，就是它会经过消化道的酵素把它分解掉，
哦，
没有效果。比如说一些疫苗，
嗯，
或是口那个类似像那个胰岛素之类的荷尔蒙激素之类的，
嗯，
那这类的话，你吃到肚子里面，就在胃部的那个胃蛋白酶就分解，因为它们都属于蛋白质类的制剂啦，
嗯，
所以蛋白质的东西它是在胃被消化掉了，那被消化掉以后裂解分，这个药物就没效果了，
哦，
所以它不能做成口服的。
是，
那还有就是有些药物，它是为了要让它比较快的吸收达到作用，
嗯，哦，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就是说举例说这个药物是用打针的打到血管里面的，哦，那个是作用是最快的，因为它就直接把药物打在血管里面，那血管就血流就一直走出去的，
哦，所以它旅行速度是快的，
它旅行速度是最快的，
对不对？
因为它很快的就进到血管里面，透过血流的运送分布到全身。
嗯，
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药物要让它达到比较快的效果的话，那可能就是打针的。
嗯，
好，哦，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没办法在吃的时候，没办法吃药的时候，
昏迷的话，
第一个就昏迷的也是，还有些小孩子，对不对？哈，哦，他，嗯，很容易吐啊，发烧起来就吐啊，干什么的？好，哦，那这个时候呢？或者是有些老人家他是属于他没办法吞咽的人，
嗯嗯嗯，
或者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个就是不适合用吃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打针也是一个投药的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药没办法进到身体里面来，
嗯，
你就可以用就必须要选择其他的方式，
是，
比如说你不能用嘴巴吃，你就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让它进到身体里面，达到治疗的效果。
是，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部分有些民众会认为说啊，医生啊，我在看诊的时候叫医生啊，你给我打一针啊，好的比较快啦。
对，
某些角度来讲是没有错啦，
嗯，
因为它是很，因为它打针打到身体里面去，它比较快发挥它的药物的那个效果。对于缓解那个不舒服的症状，其实是比较快的。可是，但是也不是每一种药都适合来去用 用打针的啦、嗯哦、也不是说每种状况都是要打个针才比较好、嗯、如果说今天有口服的药物可以达到跟打针一样的效果，那何必要偷鸡的补一天。
是，所以陈药师如果有口服药物做选择的话，其实站在药师的立场会觉得说你就选择口服，不一定要使用针剂，对不对？是这么说吗？还是看状况？
其实也是要看状况、嗯、因为这个其实要看医师他希望要达到怎样的治疗效果、
嗯
哦、也或者是说他有什么特定的一个目的在、
嗯
哦、那当然啦，站在一般不管是医师还是药师啦、嗯哦、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子啦、哦、能用吃的就尽量不要用打的。
是是，但是在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或许医师会来做判定，就是用针剂会比较快速， 对不对？
还有一个，因为针剂的因为作用比较快速，相对的、哦、它产生的那些副作用或是不良反应也是相当的快速、
哦、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常常会听到打针打死人的，因为
过敏反应，
因为过敏反应来得太快、
嗯、
那我们身体来不及去应付，你吃的话可能会透过一连串的反应噔噔噔噔哦，一连串的反应以后才会开始出现那个反应出来，它的过程可能是一段时间以后、
嗯、
可是呢打针的话马上下去马上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一般来讲针剂的话当然啦、啊、它作用快，同样的它的不好的反应也来的也是快的。
是，我觉得这是很多的朋友们不太去知道的这个部分。
对。
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在陈药师的分享当中把一些正确的观念呢、哦、传递给大家了哦，这个针剂的使用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药品它就不适合做成其他的剂型，
对对对，
所以有针剂的剂型，再来有很多的一个状况呢，这个生病的民众可能没有办法使用其他的剂型，可能就要选择的是针剂的部分，
可能就是用针剂、哦、
那如果你可以选择口服或其他的剂型的话，你就不要，就是尽量不要是用针剂的方式哦，我觉得要带给大家的认识是，针剂它的确在缓解不适症状的时候非常的快速，同样的相对的它发生一些药物过敏状况或不良反应的时候也是非常快速的，
对
对不对？好，卖脱皮脱普维铁，对吧？
脱普维铁，对啊。
这是陈药师的说明哦。好，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49了。我们在谈到这个药物在身体的旅行的部分呢，陈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说，有个部分就是说哈、哦，为什么我们一天药物一天要吃几次？可是有的时候有些药物它一个月或是半年用一次就可以，其实都是牵扯到这个药物的它的一个半衰期的一个概念、
oh. 哦，
或者是说这个药物要达到它的那个治疗的浓度，
嗯，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说因为有的大部分药物它一定要到达一个浓度它才会有作用的，所以就是说一天要吃好几次，表示说这个药物的话可能它很快就会排出到体外，降到那个治疗浓度一下，所以它要随时的补充，就像我们一天、oh.为什么要吃三餐一样，时间到了肚子饿了我们就要吃东西，同样药物，同样药物也是一样、
嗯、
当然了现在科技进步啦，所以有的药物它会做成说、嗯、可能你一个礼拜吃一次，或是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是半年吃一次，甚至有一年吃一次，或是一年打一次这种的，那有的它就是利用特殊的方式让这个药物可以慢慢的放出来
哦，所以它的半衰期是延长的，是不是？
不是半衰期延长，它是利用特殊的方式让这个药慢慢的放出来。
它在我们身体里
慢慢的放出来，它就是每天放一点，每天放一点，每天放一点，这样出来，这样子，哎，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说，它可能一次吃下一颗以后，它每天就慢慢在放，慢慢在放，慢慢在放。那所以就这样子的话，我借由这个延长这个头，就是把一天要吃好几次的这个东西，变成说一天吃一次，它慢慢的放就对了。
是，哎、欸，这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医疗科技的一个进步，对不对？药、欸、品的进步，
对，
是。
像一般那个就是有个专有名字叫缓释剂型啦。
啊、哦，有。上次有个药师提过，
对，就是缓释剂型。
缓释剂型可以用到一年跟半年啊，这么长啊？
对，可以。像比如说，像有人去这个中医什么减肥那个埋针嘛，它其实有点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哦。 是，
它有点像类似这样，像有的贴布也是一样，它做的就是慢慢的把它放出来，那可能说要贴是贴很久，可是因为贴布的话，一般来讲都不建议贴太久的原因，就是有时候那个会造成一些局部的皮肤的过敏，这样
是这样。空中好朋友们有知道哈，为什么有些的药物哦，一天要用好几次，有些药物一年或者是一个月甚至半年用一次就好呢？这是都是我们的药物研发的人员哦，就是开发出不少可以延长药物作用的时间，它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对不对？
对，是的，嘿，
是。那另外哦，再用两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好不好？这个陈药师，那当然有一些的药是什么餐前用啊，饭后用啊，睡前用，其实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跟药物的吸收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应该讲了，就是说，我要这个药物要达到什么效果哈，那我就采取什么样的服药方式。一般来讲哈，吃药哈，最正确的吃药方式其实是按时间来算，是按时间，就是刚才我讲的嘛，因为它必须要达到维持那个一个治疗的浓度这样子哈，那所以呢，按照时间来算的话，其实是最正确的。可是呢，真的说真的，按照时间来算的话，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人类作息习惯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太好执行的哈。你可能要定闹钟哦，或者是三更半夜要爬起来吃药，那个时间点就落在那个时间的话，你也不方便。所以大部分药物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讲说一天吃三次的，三餐饭后吃啊，或什么的。其实那个是因为配合我们的作息习惯，这样比较不容易忘记，也比较好执行啦。
是，
那所以一般来讲，我就稍微再说明一下，什么叫饭前服药哈？饭前服药的意思其实就是空肚子的时候吃药，这个时候肚子是空的。一般饭前服药的时机就是饭前的一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两个小时，这个是属于空肚子的时候。
是。
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随餐服用。随餐服用大部分就是吃完饭后，吃完药后立刻吃饭，或者是吃第一口饭后吃药。这个都可以。这个大部分会发生在那个降血糖的药物。
是。
降血糖的药物会有这种情形。
再
来就大部分的药物都还是饭后吃药。
饭
后吃药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只吃饭后的一个小时以内。吃完饭后一个小时以内叫吃药。那这些大部分都是一些脂溶性的药物。脂溶性的药物它需要透过食物，或者是说这些药物呢，可能对肠胃道会造成一些不舒服，这个时候可以借由食物来去缓解一下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还有一个叫做睡前服用，那一般来讲睡前服用大概就讲说睡觉前的半个小时内要吃药。那吃了药以后赶快就去睡觉。
是。
一般来讲这个大概是安眠药了。安眠药，因为吃了以后会想睡觉嘛。
是是。
那或者是一些降血脂的药，它是因为在晚上吃药的时候，正好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是胆固醇在生成的重要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个时候把它排除掉。
是。
那所以呢，就是说一般来讲民众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怎么样。只要你在领药的时候接受用药的那个药师的药用药的指导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几个事项，就是第一个，这个药师在跟你讲说一天要吃几次药，吃药间隔是多久，你这个药是什么时候吃，这个要听清楚。第二个呢，你特殊的一些用药的方式或适用的状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医生会开这个药是需要时候才用，什么叫需要时，比如说头痛的时候才用，发烧的时候才用，这个时候你要听清楚，不是说通通就把它吃下去就对了。第三个就是药物要怎么放哪边，它处方的条件怎么样，它是要放冰箱呢还是放阴凉处呢，或是怎么样，这个东西也是要听清楚。
是。
再来就是一些特殊的吃药以后出现哪些你不是你预期里面会出现的状况的话，你要怎么样来处理。比如说有时候吃了药以后，我怎么吐了。有的时候你吃了药以后，我怎么反而烧得更严重。或是吃了药以后落晒了，拉肚子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剂型，比如说一些吸入剂，或是需要自行配置的一些药品，就带回家自己配的药品，它的操作方式这个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听取。那最重要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听取这些说明的时候，包括医师或是药师的时候，尽量要耐心完整的把这些东西听仔细听完。
是。
然后因为常常我们药师都会面临到问题，民众常常会很有耐心的去排一个长长的队，只为了吃一个东西，这个美食，或是为了买一只新的手机在那边大排长龙。他都很有耐心，可是为什么就是在看医师的时候没耐心，听药师在讲说这个药怎么吃的时候就没什么耐心，两三个拿了赶快就要走。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因为 毕竟这个吃到身体里面的，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影响的。
是，没错，这个是我们的陈药师语重心长的提醒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因为有时候一般民众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吃药嘛，拿回去我自己知道怎么吃就好了。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哦。我们今天在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陈立明药师的分享当中，我们不只是认识了药物在身体当中的一个旅行，也认识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药品的一个剂型，再来呢就是民众领药的时候啊，有哪些是不能忽略的部分，要仔细的听药师的说明哦，该怎么服药，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一些的应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是的，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候补理事陈立明药师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陈药师，
谢谢大家。